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1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国际风向大转弯，逐心国日子越发艰难。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讲下川普嘅中东嘅和平之路吓。咁而家睇到咗咧，参加峰会嘅20几个国家啦，但系参加呢个清理加沙嘅咧，成30几个国家。咁啊，似乎冇一个人系托手争嘅。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被认为咧，有人讲紧话，哇，似乎好似新嘅联合国出现咗咁样。点睇啊，路桥？
係啊，即係如果你睇下嗰個和平峰會嗰啲參加者係邊個，你就覺得真係好似冇可能走埋一齊嘅人，而家走埋一齊，而且係做實事嘅，即係唔喺度講，佢真係有嘢要做嘅。咁譬如今次和平峰會嘅參與者，包括約旦國王啦，仲有好多國家領導人啦，譬如卡達、科威爾、沙特啦，仲有巴勒斯坦嘅總理啦、阿巴斯啦，仲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副總統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咁樣嗱，呢啲咧就係阿拉伯係中東嘅主人，中東嘅國家。咁佢哋走埋一齊就冇乜特別。但係當佢係同德國總理、英國前首相啊 Tony Blair、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挪威嘅領導人一齊坐埋傾偈，同埋一齊去合作做嘢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好似一個新嘅秩序。我哋成日都咁講新嘅秩序，依家唔係淨係一個講或者一個理想，係實實在在。是有一個新的秩序，而家係出緊嚟嘅。咁聽講咧，就係川普甚至係邀請埋伊朗。咁甚至伊朗佢冇出到席啦嚇。咁伊朗嘅情況，我上次講過都係好得意嘅，大家要注意一下伊朗嚇。伊朗可能唔係我哋想象中一直都係嗰個神權文化咁樣一路咁發展落嚟，伊朗係可能變天嘅。我哋即係對伊朗即係可以即係稍微觀察一下。咁啊，個個都請，就係唔請中共，個個都有份去參與呢個加沙重建而。中共佢自己係認為自己係呢一個基建狂魔嚟噶嘛？佢係基建方面，佢自認全世界佢認咗第二，唔係好多人敢認第一噶嘛。但係佢冇份，咁所以即係整個嘅發展情勢就係好似一個聯合國新嘅一個聯合國嘅初形咧，係已經形成緊喺呢個新嘅國際組織裏邊咧，係冇咗中共啊，或者係俄羅斯啊呢啲咁樣嘅。位置啊，佢哋系冇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值得提一提啦。咁啊，川普之所以喺世界上佢嘅威望越嚟越盛，越嚟越高，係因為佢講咗佢就做，佢唔係好似好多人得個講字，得個理論，得個一日到黑就話簽約，一間又話要贊成巴勒斯坦成為獨立國家，得個講字，得個簽約嗰兩個字，而冇實事做出嚟。但係阿川普。他跟很多領導人或者很多的傳統的 politicians 不一樣的地方他講了他就做。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他是令到人很多人覺得就算批評他人都覺得沒話說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來的。
這個中東的和平進程現在推進到這樣的程度，而且這麼多國家的參與，看到了澤連斯基都說過說這個這樣的方式都可以放在這個俄烏戰爭裡面。這個這樣的形式呢，或者是現在跟阿拉伯國家這樣合作呢，會不會對普京都有很大的衝擊呢？
即對普京的衝擊，以前我們經常講了很多呢，就說他就基本上他就在中東沒有份，因為那個阿薩德政權就已經是倒了，敘利亞那裡就已經倒了，伊朗又倒了，所以他幾乎是在中東已經沒有任何勢力了，這個是我們以前經常說的。但是呢，就有一樣嘢，而家就隨住中東嘅發展咧，大家就喺度睇緊一個能源嘅方面嘅發展。 咁有一個石油輸出國組織，佢英文叫 OPEC 啊，咁即係呢個組織係非常之 powerful 嘅，佢喺全球影響好大，而家有12個成員國，咁佢嘅喺2019年咧，佢嘅石油產量係佔全球嘅 38%， 即係差唔多40%。咁啊，全球咧探明咗嘅石油儲存量咧，就佔咗71.8%。OPEC 點樣去定油價對俄羅斯嚟講咧？就是有極深遠的影響的。大家知道石油和天然氣呢，就是俄羅斯的收入的來源，大概佔到 40% 左右。每桶石油的價格的下跌對俄羅斯來說呢，都會造成很深遠的影響的。如果油價高的時候呢，俄羅斯的水漲船高，它都有份高，就它的美元收入就穩定了，盧布又穩定了，咁就亦都通脹會穩定啦。但係如果油價低嘅時候咧，咁俄羅斯嘅外匯收入就減少，盧布會貶值，進出口會即係啲價會起得好緊要，通脹壓力就好大啦。咁2025年咧已經出現咗呢種情況噶啦。咁就俄羅斯而家佢消耗最大嘅，當然就係佢哋嗰啲戰爭啦，佢消耗好大啦，大概佔佢嘅即係 GDP 嘅6-7%。咁如果呢個油價跌嘅話咧，這個俄羅斯可能就要冇辦法打仗，或者係佢要削減軍事開支，或者係加税。咁兩個嚟講，對普京嚟講都係一個好壞嘅消息。但問題就係而家川普喺中東嘅可以話個力量係咁大，好多國家會聽佢講。如果啊川普喺 OPEC 油價方面佢作出一啲嘅決定，或者係影響 OPEC 嘅，他們的增產或者減產，他們的油價的上升或者下降，對這個俄羅斯來說都是滅頂之災。這件事其實是可能，當然現在我們沒有聽到任何風聲住，但是這件事是絕對有可能，即是當你要包抄這個俄羅斯的時候，除了軍事上要跟澤連斯基更加緊密的合作，今個禮拜澤連斯基又會華盛頓去見下川普了，大家仍然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那個戰斧導彈究竟會不會賣給這個烏克蘭呢？我想這個禮拜之後應該都清晰一些了。就除了那個軍事上美國已經轉了彎去支持烏克蘭，給他軍事上的很多的支持之外呢，咁仲有就係喺經濟上，川普都會係會圍剿呢個俄羅斯嘅，所以我哋就再睇落去。對俄羅斯嚟講，而家不但中東冇曬勢力，隨住佢喺中東冇曬勢力，佢嘅好多係以前可以話事嘅地方都冇㗎啦，咁越嚟越孤立㗎啦。所以就我哋再睇睇，對佢嚟講係一個唔係一件好事嚇，但係對我哋嚟講係一件好事。
中东方面，中共一直都想插手在中东的事务，又或者是插手在中东的影响。虽然伊朗的石油大部分是卖了给中共，但是似乎中共在这个中东方面的影响并不大，加上了这一次川普也没有邀请他，那中共怎么办呢？
中共都没什么办的了，他伊朗已经不成气候之后，他就什么影响力都没有了，他所有的兄弟在中东都全部被这个川普或者是以色列呢，就是全部都搞到是七零八落的了。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就说金仔呢就两次提到他很想见川普，金仔很想见川普，意味着什么呢？金仔为什么会突然间是帮俄罗斯之后好想见到川普呢？听讲佢同俄罗斯又唔啱啦，呢啲咁样嘅狼狈为奸嘅政权或者人，通常到最后都系抹晒面㗎啦。即係啲敌对嘅人啦，伊朗可能有变啦，金仔可能话要同美国改善关系啦，唔清楚啦，一直听緊嘅啫。咁呢啲对中共嚟讲都唔系好消息嘅。咁有啲喺中中江间左右逢源嘅，好似印度冇咩太多嘅即係出声。但是呢，他是在中东的今次的和平的进程里面呢，他都是站在美国那边。那就朋友方面，譬如说是欧盟啊、北约啊、阿拉伯的国家啊，就跟川普是越来越好。头头这个欧盟和北约跟川普都有拗撬的，大家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很不一样，但现在来讲是趋同的，大家都一样。咁阿拉伯國家就真係好鍾意川普，你睇下佢哋對川普當佢皇帝咁嘅，真係。 咁啊，呢啲對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咁喺印太嚟講咧，大家知道高市早苗佢呢位女自民黨嘅CEO 啦，就被選上啦。咁21号就知道佢可唔可以成為日本嘅首相噶啦。而家有啲變數嚇，但係問題就算真係選唔上佢，但係因為佢係自民黨嘅總裁，所以對日本嘅政壇都係會有影響力嘅。咁當然我哋希望佢係可以選上啦，21号就知啦。咁呢個係女版嘅安倍，而家有啲人話唔係女版嘅安倍，佢係女版嘅川普。咁所以即係日本係好重要嘅。如果選上咗一個女首相，佢係女版嘅川普，咁啊川普咧係如虎添翼嘅。韓國就麻煩啲，因為李在明佢係親中嘅，但係韓國最近有一個民調就話佢哋有65%嘅韓國人都係反共，佢哋唔係唔贊成共產黨，係直情係反共。咁韓國係變得好緊要嘅，所以就呢啲對即係對中共嚟講都唔係好消息。咁台灣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變化，我陣間會講。但喺我講台灣之前咧，我亦都講下即係川普嚟講咧，佢喺呢個貿易方面咧，就係其實就做緊好多嘢嘅。正當呢一個中共以為佢稀土係皇帝女唔休假，係嘛？即係啲價錢，佢會隨時都係用佢嚟做籌碼，要限制人哋點樣去用佢啲稀土嘅時候。其實川普已經有很多線的呢個稀土的計劃，咁呢啲計劃係直接打擊了呢個中共佢係壟斷稀土呢個咁樣嘅地位嘅。再一個咧就係今次川普同中東嘅阿拉伯國家行得咁埋啦，咁又同以色列即係兩個真係越嚟越死黨啊各方面啦，咁佢哋喺供應鏈方面亦都係充滿咗好嘅發展嘅。不知道會有啲乜嘢，但係中東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喺供應鏈方面，佢哋需要美國，美國亦都需要佢哋。會有發展成乜嘢嘢咧？我哋再睇啦。咁啊，再加上即係美國有好多嘅金融嘅手段仲未出啦，係嘛？譬如話嗰個 SWIFT， 如果唔俾中共用，咁佢就唔知去邊啦。仲有佢啲高官嗰啲財產啊，佢哋嘅喺美國嘅所有的資金啊，他們的這些這樣的信息也都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手段，但這些他們通常都不會用，直至最後真的沒辦法就會用，所以大把的工具。但是這些東西都可能不能夠令到中共走向滅亡，但是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會的，這個就是叫黨內的鬥爭。這裡呢我們就不講很多的傳言，仍然是非常多的傳言。我們就講下財長貝森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说今次美中的谈判呢是受到中共政府之间的斗争影响。他之前讲了出来为什么会是真的有稀土方面会这么严厉，真的又说 OK， 我们只不过是有这样的条例，不是禁止这个出口，即是说即是今天讲一样明天讲一样，一些呢就很强硬的手段，一些就比较想缓和。究竟发生什么事？今次財長貝森特他終於講了一句說話，他講的說話其實也印證了很多人的猜測，就是中共裏面是亂得很緊要的。現在我們就看一看四中全會，四中全會就月尾會開的了，就會有些什麼的事情，一切對中共來講都不是好消息。我在這裡想，如果川普現在來講聽說都還仍然想去見習近平，不知道會不會啦，在韓國很快就知道了，他會不會問啊中共就話：你而家仲想唔想打台灣？你而家仲會唔會去支持呢個俄國去打烏克蘭？嗱，呢兩個問題，我就覺得即係基於頭先我哋所講嘅，如果中共習近平啦，中共就唔代表習近平嘅，習近平亦都未必代表中共噶啦。而家兩個可能係兩股唔同嘅勢力。咁佢習近平會點諗呢？會點講呢？咁所以我覺得最近發展嘅好多事我都覺得好似有少少嘅天意，就係樣都係回復返一個正常嘅狀態，唔會咁黑白顛倒，唔會話啲好嘅力量係被分散或者係對立咁樣。之前呢係有咁嘅情況，我哋都覺得係好混亂，但係而家呢就係好似一切都回復正常，向好的方向發展。向好的方向發展對那些邪惡俗心來說就是壞消息來的了。那我們真的還要看一看。
如果川普见到习近平问佢咁多个问题嘅话咧，习近平可能好可能就系攞本小本本出嚟读俾啊川普听嘅啫，因为第一个记唔到啦，第二个可能已经系被控制咗啦。你啱先咪讲紧喺中国大陆好复杂噶，系咪？咁只能够讲按照指示攞个小本本出嚟读嘅吓，咁呢个我哋拭目以待啦。咁另外一个咧，台湾咧，你啱先咪讲咗佢问习近平会唔会打台湾嘅？咁台湾究竟咧而家有冇咩招数啊可以？防止呢啲戰爭發生啦。
係啊，即係台灣咧，裏邊有好多人曾經都講過，佢話台灣如果好似以色列咁樣咧，就唔使驚啦。即係雖然細細地，但係係充滿力量嘅。咁我哋就睇下以色列同台灣嘅關係。9月16日咧，就以色列嘅國會有台小組嗰個主席咧，就帶團咧就訪問中華民國台灣啦，就帶咗72位以色列國會議員聯署嘅宣言。这个宣言都是说他们会大力这样支持台湾的，这些事以前都没发生过的。赖清德在发言里面就说，他说希望呢以色列和台湾呢就是双方携手啦，就深化半导体、数位安全和国防新兴科技的领域合作。台湾讲这句说话是很有资格的，就凭着他台积电他就有资格讲这件事，而且是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是台湾帮以色列的。但是赖清德也都讲了一句就说要在国防方面呢要合作，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内容。这样即台湾有三大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加速呢就做一个台湾之盾，要台湾之盾。另外呢就是要引进一些高科技和 AI 技术来发展国防，跟着又说就是国防方面就要创新，同先进的国家有产业军工产业的合作。他讲了三样东西，而这三样东西都是跟以色列很有关系的，以色列厉害的就是这些地方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台湾搞这些台湾之盾啊，又搞这个就是军工的产业在这方面的制造啊，是不是得到以色列的帮助呢？很多人觉得是有证据添。因为最近呢就台湾就正式推出一款新型的反导系统叫做强攻，强呢就强力的强，攻攻战的攻，就说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美国的军事专家发觉台湾这一款强攻呢和以色列的戰意飛彈是很相似的。在形容这个强攻的时候，台湾就说这些飛彈的雷达是自主制造，但不是自主研发，即是研发出来的是另一个国家，不过去到台湾，台湾是自己制造的。那谁有份去研发呢？如果它跟以色列的飛彈戰意是非常相似的，那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了。大家知道以色列对中国或者中国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执着，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好的执着。他们就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中华民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是帮了很多的犹太人就是逃离欧洲的。当时说作为一个总领事，就何凤山搏命地去签给这些以色列人离开欧洲，那就救了他们了。咁呢件事就一直都冇張揚，何鳳山真係做咗好多好多好事啊！佢救咗咁多人，佢自己冇張揚，直到佢死嘅時候，應該係90年代嚇，我冇記錯話。咁佢女咧就喺佢即係佢嘅訊文裏面，佢死咗之後就提咗一句話，當初佢點樣幫到佢幫助猶太人離開。咁呢件事只爆出嚟，咁以色列非常之感動，就喺2000年嘅時候咧。就俾咗佢一個全個以色列政府最高嘅勳章，就係國際正義人士一個咁樣嘅勳章。點解以色列一直好幫中共？佢就係錯認咗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嘅代表，係中華民國嘅代表。咁但係而家嚟講，經過呢一次今次嘅以哈戰爭，咁當然以色列好明白邊個係喺伊朗背後支持緊對以色列嘅侵襲。边个系支持紧哈马斯？以色列当然好清楚啦，所以而家佢终于咧就系醒悟啦，就知道如果要多谢嘅，就翻去台湾啦，因为台湾只系中华民国，当初救佢哋嗰个何鸿燊系中华民国嘅总领事，唔系中共嘅总领事，同中共一啲关系都冇。 咁所以而家嚟講，即係台灣就喺呢方面，我覺得如果佢有以色列嘅幫手，就爭好遠啦。如果以色列可以喺一個咁敵對嘅曾經嘅中東嘅咁複雜、咁敵對環境裏面可以生存嘅話，咁台灣喺中共旁邊都係可以生存嘅。咁對以色列嚟講咧，俾台灣有力嘅防禦系統幫台灣，就係對中共最大嘅反擊。咁我哋都知道以色列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佢唔會忘記嘅。咁所以就我就覺得呢件事都係好得意咯。我覺得即係整個嘅啊點講啊個局勢嘅轉變係呢啲壞人自己搞壞自己，即係都冇乜人去。本來佢有好多朋友嘅，係咪先？嚇，以色列又對佢好，烏克蘭對佢好，但係而家搞到呢個情況，佢自己搞衰自己都冇辦法㗎啦。
嗰個台灣咧，唔可以唔講下呢個近期國民黨嘅呢個主席嘅選舉嚇。咁啊，因為咧要選新嘅主席，咁啊有幾個人咧嘅候選人出嚟講嘢啦。咁當然同中國大陸之間嘅呢個關係或者係聯繫啦，咁佢哋會講得唔少嘅，即係發表自己唔同嘅呢個睇法啦。咁睇嚟咧，佢哋喺講嘅過程之中咧，中共都發動咗好多嘅呢啲網軍咧對佢哋嘅打擊喎。點睇啊？
是啊，即是國民黨大家向都覺得他很親中的，很多東西他就是一直就批評民進黨，對於當初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怎樣被中共去滲透呢，他們一聲不出的。但是今次他們國民黨自己要選主席，結果呢就是中共就用網軍啊，啲好假，用曬啲假嘅帳號啊，用 AI 就製造咗好多嘅短片啊，或者啲宣傳信息啊，就大規模干預選舉。咁集中力量咧就攻擊呢個候選人，佢叫學龍斌嚇，佢係應該佢呼聲非常之高嘅。咁咧就中共咧佢哋要即係點講咧？佢哋要嘅人唔係學龍斌嚇，因為學龍斌咧佢公開表示係佢係唔舔共嘅，又話咧即係兩岸交往咧唔能夠太卑躬屈膝嘅。咁啊，中共當然就唔歡喜佢啦。咁就中共所以就用好多方式去攻擊佢。咁呢位學龍斌佢自己都話，佢話真係好震撼，佢冇諗到係咁鋪天蓋地嘅，強過任何嘅佢以前碰到過嘅網軍嘅攻擊，超出佢嘅經驗。咁佢話喺即係網路裏邊咧，就係好多係境內境外嘅假帳號，仲用即係不實嘅信息去攻擊佢。咁呢啲網軍係邊個咧？唔使講啦，都係中共啦。其實即係加拿大亦都有同樣的情況，就是杜魯多當年他的選舉的時候就有很多這些假帳號，當然他們是幫杜魯多，就後來結果發覺真的是他們干預。所以這些東西都其實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會覺得這麼震驚，發生在人家身上的時候你覺得是毫不相干，現在今次就燒到自己了，就覺得痛了。學龍斌的對手是鄭麗文，這個鄭麗文是很離譜的，非常之係點講啊？係親共，親共得好緊要嘅。咁就中共梗係想去選啦嚇。咁啊最好笑咧就係趙小康，趙小康喺台灣冇人唔識噶啦。而家成日都係點講啊？藍營嘅一個好主要嘅人物嚇，佢非常之藍。咁佢就出嚟表示，佢就話國民黨主席選舉咧係我哋嘅家務事，但係咧就大陸排山倒海咁介入咧，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希望咧就係即係呢個國安單位去調查一下，呢個係國安問題。嗱，佢講呢番話，好多人就笑佢。趙小康，你以前唔係咁講嘅喎，而家係燒到你自己啦！你居然話係國安問題，你從來冇認過中共嘅干預係國安問題，你仲要國安即係民進黨嚇國安單位去相應調查。咁有啲人就話：呢個即係終於佢哋都受到一啲教訓啦。國民黨而家終於啲火燒到自己身上啦。咁但係其實我唔關心國民黨點樣去睇，而係我係好想，我好希望見到藍營當中嘅選民，佢睇到今次中共嘅作為會醒一啲嚇，由佢哋嘅龍頭大哥出嚟講呢番説話，咁我相信係有一啲嘅藍營嘅選民或者藍營嘅台灣人係會醒嘅，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係幾意外嘅事情嚇，就用咁樣嘅方式嚟去。令到一啲台灣人醒，
中共幾時都係自己砸自己嘅台㗎啦，係咪？咁啊，本身咧國民黨相對嚟講咧，都話叫做你啱先講緊嘅親中國大陸多啲啦。咁但係而家咁搞法嘅話，咁就算係親嘅話咧，都係親中國人多啲嘅，唔係親中共多啲嚇。咁另外一個其實我哋睇到嘅一個情況啦， 就呢個一直都稱為巴鐵巴鐵嘅呢個巴基斯坦嚇。咁呢一次喺Trump 喺中東嘅和平峰會上邊咧，巴基斯坦嘅總理咧直接出嚟讚揚啊，川普亦都係講過話要再次提名佢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嚇。
係啊，咁呢個巴鐵呢件事真係激到中共彈彈起啦，真係啊！以前係絕對忠誠噶嘛，而家咧就係絕對嘅反叛。咁之前咧就係九月到啦，巴基斯坦嘅一個軍方嘅工程礦務單位咧就同美國公司咧簽署咗一個備忘錄，咁啊大家咧就同意咗有5亿美元嘅投資喺巴基斯坦嘅開礦業務裏邊，當然裏邊有好多呢一個嘅稀土啦，咁而且第一批嘅稀土咧已經運咗去美國噶咯喎，已經。咁今次呢個合作就唔係咁簡單，淨係去開採咁簡單，而係有好多嘅技術轉移，即係美國係轉移咗好多技術俾巴基斯坦，點樣去開，點樣去令到產業升級啊？咁呢個亦都係個協議好重要嘅部分。咁就呢個當然啊，美國而家嚟講都覺得巴基斯坦係及時雨啦嚇，佢哋而家採取好多方法去擴大佢哋嘅稀土嘅來源啦，而家巴基斯坦肯敢合作啊，即當然係非常之好啦。對巴基斯坦嚟講嚇，即係佢哋有好多嘅礦藏嘅資源，但係佢哋有好，佢就冇錢、冇外資，亦都冇可能冇技術。而家就大家就係即係可以話雙贏啦。咁表面上嘅原因就係咁樣，但係深層啲嘅原因，我就覺得巴基斯坦即係。我覺得他對印度最近似乎跟中共友好翻咧，係心存戒心嘅。同埋佢同好多其他國家一樣，都係睇呢個世界嘅形勢。好似今次嚟講啊，譬如話我哋講中東重建呢個巴沙加沙啦，咁居然有35个国家全部都肯嚟。但川普仲話，如果我再叫咧，全部都會嚟嘅。點解？因為見到個風向已經全球嘅風向已經轉緊。这个风向由川普由美国领导紧，他们知道他们敌不过这个风向，所以他们就及早，就不如就是既然这样，我们就坐船就循着这个方向走了。现在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那就你都可以说得到多助，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有很多利益划碎的，就是看看哪条船是稳一点的，特别是细国，你看着他们会很快就转，特别是现在一个对比，美国是越来越强大，今次他们真的成为美国 又因为中东的事情，他真的可以说是即是顶到世界的力量比一年前是即是增强了很多很多的。一方面是这样，二方面也都知道如果你不敢做，你还左右逢源，即是损失是自己，所以连这个絕對忠誠的巴基斯坦都開始咧，就係轉向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佢哋仲喺度講緊咧，就會係建一個港口嚇。咁今日即係官方咧就係出嚟否認啦。巴基斯坦就話啊，呢個只不過民間講嘅啫，係商業嘅一個談判嚟嘅，同我哋冇直接嘅關係。講就係咁講。咁其實如果你要講到係俾人哋喺你國家建港口，點可能係一個商業決定咧？點可能係政府冇決定咧？嚇！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呢個港口咧叫做 Pensni， 佢就係距離呢一個伊朗好近嘅，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對美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位置。而家就睇下點樣啦嚇。咁嗰個港口嗰個目的就係話，跟鐵路咧就係連接，咁就直接咧就連到礦區裏面，有咩稀土咧直接就放上火車運完之後咧就出呢個港口，就直接就輸送去美國咁樣。咁呢個計劃都係好大嘅。咁將來嚟講，巴基斯坦會係美國發展稀土一個重要嘅關鍵嘅地方嘅。咁就所以呢一啲嘢都係令到中共知道自己可能連巴鐵都 keep 唔住嘅話，佢真係。講得即係嚴重少少，真係大勢已去噶啦。咁啊，再加上韓國、日本，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咁就整個嘅印太嘅情勢對中共嚟講咧，係好差嘅。咁我哋再睇下發展落去，即係會點樣？但我覺得而家整個嘅風向、整個嘅發展係好利美國、好利民主國家、好利西方。咁就睇下幾時結束俄烏戰爭，同埋點樣結束中共呢個政權。我諗 就呢個世界可以唞一口氣，然後就告一個段。某一方面嚟講，係告咗一段落。
嗱，咁啊睇到咗巴鐵咧，都話背離中共嘅話咧，就真係中共跳起身嚇，因為巴鐵嘅呢一個稀土嘅技術咧，聽聞就係中共教俾佢嘅。咁你話大唔大鑊啊？呢個咁啊，呢個另外一個咧就係啱先講緊嘅中東嘅而家重建啦嚇，冇請中共。咁如果係烏克蘭同埋俄羅斯係停戰嘅話，烏克蘭嘅重建咧，我諗都係一個模式噶啦，都同中共冇份嘅嚇。咁無論你係咩狂魔都冇用噶啦。咁啊，我哋會睇下後續嘅發展啦。今日好多謝陸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最近的扫把头叶刘淑仪，她宣布要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她几时真正为个香港人的利益着想啊？大家不要忘记啊，在2003年，就是她夹硬想推出23条立法，想管死香港人。在同年的7月1日，就有50多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后来见到香港的民众来势汹汹，就吓到他不敢将23条立法，还要立即辞职，他被封头。还有在40年代，叶刘的老豆刘福成已经是中共的拥趸来的了。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叶刘的老豆开那间报社，华商报馆的门口就挂了第一支5星血旗了。在司徒华未过身之前就讲过，当年的华商报就是出了名的左派报纸，专门为共产党发声的。是人都知道的，共产党利用完你之后呢，就嫌你左订的了，最好你就自动消失。那在1952年大陆的三反五反运动，那华商报呢就被中共打成老虎。那当年刘福成那间裕行印刷厂就在欧洲入了一大批纸了。唉，点知中共说这些纸我不要。唉，咁真係攞命啦。扫把头个老豆呢就足足蚀咗300多万。喺嗰个年代300多万唔係嘢少啦。咁焗住扫把头个老豆立即变卖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卖出呢间豪宅都係得个16万。但係佢争人哋300多万喎。即係跳楼都唔掂啦。最后尾刺激嗰度郁郁而终，呢、这个咁嘅扫把头正式嘅大蠢材嚟嘅。事实证明咗佢老豆刘福全就系间接俾中共害死噶啦，佢都唔吸收历史嘅教训，仲对中共忠心耿耿，迟早佢咪行翻佢老豆条路咯。呢啲咁嘅历史喺网上全部有记载嘅，佢千祈就唔好以为香港人唔记得。如果再俾叶刘喺香港做官，就对唔住香港人啦，更对唔住几次香港嘅运动里面失去性命嗰啲年轻人。呢、这个绝对系中共一只狗嚟嘅。
嗱，仲有啊，呢、这个叶刘淑仪从来都唔会遮掩佢对中共嘅卑躬屈膝。嗱，响2023年1月4日，佢接受《信报月刊》访问嘅时候，大声疾呼咁讲，佢自己是有爱国的 DNA， 仲好自豪咁讲，佢话如果我响唔同嘅时空啊，已经成为共产党员啦。嗱，叶刘淑仪呢种亲共嘅背景咧，同佢响政治事件里边所起嗰啲角色啊，啱啱反映咗中共系利用唔同嘅阶层、唔同嘅人士响香港同佢哋执行政治任务。嗱，香港人一定要清醒。绝对不可以俾叶刘淑仪啊，喺香港做任何嘅官职。仲有你哋知唔知啊？嗱，叶刘淑仪嘅外公啊，就系当年背叛咗国民党而去投靠咗中共嘅19路军嘅团长。叶刘淑仪仲埋没良心，居然公开对外宣称话台湾系中共嘅一个叛乱省嚟嘅。我真的觉得好笑啊，他不知道从哪个历史里会查到出来的呢。还有啊，他竟然间说徐克拍武侠片所讲的三花聚顶根本就是胡胡混混的，没有这回事。那些人不是觉得这个叶刘淑仪直情是一个白痴，他根本就不知道作为修炼人三花聚顶是什么意思。
呢啲咪叫做无知小人咯。所以我提醒香港人啊，最紧要记得呢、这个叶刘淑仪系中共嘅打手嚟噶，佢做嘅一切全部都系为咗自己嘅利益。总言之，香港特区政府嘅嗰班嘢，全部都要躝屍趌路，里边冇一个系好人嚟噶。如果真系要选香港特首，应该由香港人自己选出嚟。如果唔系，任何一个人做都冇鬼用嘅。
喂，阿尔云姐，你哋香港嗰个明星杜汶泽啊，真系好嘢啊！佢最近接受记者嘅采访，就讲到佢当年喺大陆发展嘅时候，好多香港人涌去大陆，系因为嗰个市场好容易揾钱。不过咧，记者突然间问佢。当年你在大陆做到风生水起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大陆那些导演啊、编剧啊潜规则你呢？杜汶泽就说，好彩我不是好靓仔啫，如果我生得好像于朦胧那么靓仔啊，分分钟我就一早被人嚼了啦，危险至极啊。不过呢，大陆最初啊都是潜规则那种靓女，不过而家发展落嚟咧，竟然中意靓仔啦！
嗱，讲起杜汶泽咯，喺雨伞运动嘅时候，争取民主嘅一切抗议活动入边，佢都走响最前边啊！
正因为系咁，所以咪俾大陆嘅娱乐界封杀佢咯。其实杜汶泽一早就知道噶啦，香港娱乐界嗰啲舔共应声虫，一早就喐咗杜汶泽啦。哎，刘德华就差啦，本来刘德华就租咗层楼俾杜汶泽噶嘛，点知佢见到阿杜汶泽支持香港嘅民主运动，咁佢就即刻收翻层楼，就要杜汶泽立即搬走。
系谂唔到刘德华咁差，为咗利益佢背叛香港人。
哎，嗰、那个陈百祥啊，仲离谱啊！喺2019年，佢同阿杜汶泽。在电视里面辩论，陈百祥几冇人性啊！他说无冤无仇，香港差佬怎会打人啊？还有新屋岭差佬性侵犯少女那件事，嘿，那些差佬好不得闲的嘛，怎会还有时间去喐那些少女呢？哇，阿杜汶泽一听到，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啊！你这个陈百祥正式是禽兽啊！明明系人都见到嗰啲黑警向年轻人施暴，对年轻少女性侵犯，呢啲都系灭绝人性嘅行为，系令人发指嘅。仲有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嘅事件，全香港系人都睇到，白衣人用水喉通见人就打，陈百祥佢够胆讲白衣人揸嘅系藤条嚟嘅啫嘛。根本上就伤唔到人嘅，话呢个节目一出街引起公愤啊，系人都闹陈百祥埋没良心讲嘢，简直系猪狗不如。当时呢个节目有30几万人睇啊，有85%嘅人都闹啊陈百祥，顾住俾雷公劈啊！
嗱，另外一个香港歌星陈奕迅最近网上。有人爆料话佢喺香港有一次接受采访，佢就讲啦，当年佢喺中国大陆去参加咗一个节目，
就系去大陆参加嗰个中国好声音做评判啊嘛。到时候咧就有人喺耳筒度教佢点做噶啦，系每一个评判咧系唔可以自己揸主意选边个嘅。
呢个陈奕迅咧，佢嘅耳机里边有导演交代佢，喂。而家呢个女仔虽然系第二次上位，不过请你马上揿嗰个掣，转身过嚟睇佢。呢、这个时候呢，佢就睇到佢身边嘅几个人全部都转身啦。佢哋就系那英、汪峰、杨坤同埋刘欢。咁说明所有人都听到咗指令，要佢哋揿掣转身选呢个人做冠军。
咁最后尾呢个陈奕迅有冇揿掣啊？
切，你嗰个佢够胆唔揿咩？你翻大陆啊，你个香港啊，梗系要听命令啦。如果唔系啊，分分钟就辞招炒友啦。
唉，尔文姐，你真系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辞招炒友就小事啦。嗰啲网民话啊，如果当时你唔听命令，话唔定你边日就好似嗰个于朦胧咁样消失人间啊。 若果陈奕迅真系唔顺从导演咧，佢就会似李文咁样俾人暗算啊！
哦，我都知啦，叫中国好声音啊嘛，话原来里面造假噶，想做冠军俾钱就得噶啦。咁李文当时咪俾中国好声音请咗翻嚟做评判咯，原来佢选出嚟嘅冠军咧系内定嘅。咁李敏咪将里面嘅黑暗面揭露出嚟咯，大镬啦，得罪咗里面嘅高层，后来就整蛊啊李敏，明知啊李敏只脚天生就有缺陷噶嘛，啊讲到明噶嘛，去表演嘅时候要做好准备，点知好声音嘅高层里面唔遵守诺言，有得啊李敏跌低喺舞台上边出丑、啊，哇你知啦，李敏话晒都系翻咁上下 Connie 嘅歌星嚟噶嘛，喺个舞台度跌低、啊。真系好冇面噶嘛！咁啊，啱啱有个人想出去扶起阿李敏，但系有啲工作人员拦住，唔准扶起阿李敏。嗱，咁黑暗都有嘅，咁啊，梗系好刺激啦。所以李敏最后咪寻短见咯，好多系恩妮姐姐够晒正义感，几大都为阿李敏伸张正义。所以大陆嗰方面啊，有啲嘢好黑暗噶。另外讲起陈奕迅，佢就蠢啦，本来佢咧就系担任阿迪达斯全球代言人嚟嘅，已经做咗10年噶啦。呢间阿迪达斯仲承诺俾阿陈奕迅做终生代言人，好多钱噶噃。咁而陈奕迅咧就同人哋解除合约，唔再做代言人，咁啊即系违约，足足听讲又赔咗6000万港币。大佬同名牌做终身代言人啊，嗰笔酬金啊真系好劲噶嘛。陈奕迅啊，要为咗要向中共表忠心。唔同你啲外国人做名牌代言人，就是因为新疆棉事件。咁喺2021年嘅3月下旬，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就是因为突然间中共向新疆维吾尔族嘅人进行种族灭绝，咁欧盟就带头加埋多个国家嘅知名品牌抵制唔用新疆棉。不当时仲有好多舔共嘅明星翻咗大陆，又话取消外国国籍啦，绝对支持中共啦咁讲，大家放长双眼睇下啦，保证第日呢啲人唔会后悔啊，因为大陆就反面无情噶嘛。其实历史的教训呢，就要永远记住嘅，一个唔觉意，好容易俾中共呃咗，跌落万丈深渊噶。
话俾你听啦，总言之，我就觉得中共同恐怖分子冇乜两样噶啦。嗱，嗰日我睇到段新闻，最近以色列同哈马斯嘅呢个战争唔系结束咗咩？全靠川普出手，中东几千年嚟嘅嗰个战争状态和平解决啦，双方交换咗对方嘅俘虏。不过呢批俘虏就唔同以前嗰啲战争俘虏啦噃。以色列嗰啲20个人交换返嚟嘅都係人质，俾呢啲哈马斯捉走嘅人。但係呢，以色列放返哈马斯嘅人呢，有1200人全部係恐怖分子罪返嚟嘅。即係以色列有20个人从哈马斯嗰边送返嚟。哈马斯呢有1200个罪犯关喺以色列嘅监狱里面，要全部释放返到哈马斯嗰边。
是不是即是20个人换1200人啊？
冇错啦，这个本身就说明以色列把人民的生命看到是很重的。那么呢，记者就发现一个问题啦，如果这1200个哈马斯的罪犯放回去之后，他们会不会又是变成恐怖分子，又会来进攻以色列呢？
以色列这么多制的，放回1200多个恐怖分子翻去哈马斯，用乜嘢放虎归山啊？
日后嘅事就唔知啦。释放呢1200人里边，有一个女人咧就好特别嘅，喺好多年前，本人咧系住喺加沙地带嘅巴勒斯坦人。加沙系好近以色列噶嘛，佢可以去以色列做工嘅。咁有一日咧，佢喺屋企发生咗火灾，佢就俾火烧伤咗。以色列的救护车呢就去到加沙地带抢救了他，真是把他医好了，这个就叫做救了他的生命。怎知他回到加沙之后，他竟然就加入了加沙地区的恐怖组织。怎知这个女人没有知恩图报，后来他就要去袭击以色列。 咁有一次咧，佢翻翻以色列嘅时候，就全身绑晒炸弹，喺入境处嘅时候俾人发现咗啦。哇！佢几鬼浪啊！佢想喺以色列嘅入境处引爆炸弹，真系想做人肉炸弹啊！点知佢引爆失败咗，俾以色列捉住啦，判咗佢几年徒刑。咁呢一次以色列释放1200人嘅时候，佢系其中一个。记者就追问佢啦：点解当年系以色列嘅医院救咗你嘅命，你竟然仲要用炸弹去炸以色列？咁呢一次咧放咗你之后，翻翻加沙，你会唔会改邪归正啊？佢就话：如果我当年引爆成功，我就可以去到天堂啦。其实当时我已经闻到咗天堂嘅味道啦。讲起上嚟，十几年前亦都交换咗一次双方嘅俘虏。嗰一次嘅交换俘虏嘅比例仲要高啊！就是1000个哈马斯恐怖分子换发一个以色列嘅士兵。
哇，咁都制嘅？
当时放走嘅1000个哈马斯成员，其中有一个就是新雅尔。呢个新雅尔就最后咧就成为咗恐怖组织嘅领袖，
咁啊正式系放虎归山啦。
3年前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嘅时候，嗰、那个指挥者就系呢个新雅尔。
所以话对恐怖分子嘅仁慈就系对自己嘅残酷啦。恐怖分子永远都信唔过噶，根本就同魔鬼冇乜两样。
老实讲啊，魔鬼做嘅嘢根本就系冇人性嘅。他通过绑架、人肉炸弹去打击以色列人，哪怕对方是平民百姓，他都照将自己引爆。
哈马斯那些人从小就已经灌输你为了他们的组织献身之后就可以上天堂，这都信的？
恐怖组织定下来有这样的规例了，谁能够在敌人的阵地引爆自己的人肉炸弹，咁佢嘅家属就可以每个月攞到300-600美金嘅抚恤金，仲有整个家族都可以得到医疗保险，细路仔读书一切嘅费用恐怖政府包晒。
300-600元好少钱啫嘛，搵条命去搏咁都制嘅。
嗱，每个月有300-600美金入息，响哈马斯系富豪嚟噶啦。
喂，我唔明喎，乜恐怖组织咁多钱嘅咩吓？
有新闻就爆咗出嚟，而家喺战争嘅场地查到哈马斯好多武器都系由中共制造嘅。
我睇到啲新闻一早就讲啦，全部嗰啲武器系中共支持佢哋啊嘛。所以大陆嗰次93阅兵，习近平旁边咪企住两个恐怖分子咯，一个就普京，另一个就系肥仔金。唐人街粤语见闻，叶刘淑仪系中共的帮凶。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追哨人爆，于朦胧未火化，暗网传于朦胧已成标本，于朦胧经纪人要讨。英伟达 CEO 身边女子涉共谍，助中共转运 AI 晶片。中共战狼再出手，大闹巴基斯坦被驱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案件持续燃烧，10月16日网上传出一位自称是启浩艺术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爆料说受不到良心的谴责。他说于朦胧那个干净的温暖少年，他没有被火化，没有被安葬，他到现在为止还好像一块被遗弃的冻肉一样，被囚禁在那个阴暗的、冰冷的、不见天日的地下魔窟里面。而宝格丽和启浩的同步停业，就是他们完成尸体处理和证据掩埋的黄金72小时。他爆料9月11日大概3点几，严世杰红砖艺术馆的馆长亲自带人将于朦胧从地道里面运过来。当时他身上只是盖了一块黑色的布，脚踝上全是紫色的绳印。他们直接将于朦胧送入地下的第4层，是档案冷库。他就在14号冷库里面，那个冷库是独立的，需要3把锁匙和馆长严世杰本人的红膜。 先能够打开，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下令，任何人不准靠近 B 四层，违反者后果自负。宝格丽那边出事之后，第二日就停电了，话是内部装修，我们这里也跟着闭馆了。两日，严世杰带着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在 B 四层逗留了整整两日两夜。他们出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阵非常浓的福尔马林和消毒水的味道。求下你们快点想办法，因为他就真的要变成那样东西了。他强调这个已经不是猜测了，这个是指控，是一个被良心和恐惧反复折磨的内部人向我们所有人发出的最清晰亦最绝望的求救信号。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报道了于朦胧遗体的照片，那个照片就是疑似放在冷库的照片。今日有网友爆料说是一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日前有网友捉到空嫌之一的田海蓉宣传自己的火种这部片的时候，不小心脱口而出讲成了活体，引爆网络。根据资料，于朦胧事件里面的田海蓉亡夫除名的公司就是做人体标本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田海蓉的真正的本行，令人细思极恐。此外，10月16号 YouTube 博主财经冷眼在节目中发布了一个大陆网友的爆料，这个网友透露于朦胧案的其中一个嫌疑人曾经发过一则惊悚的帖子，之后又立即删除。这个帖子出现在一个需要特殊软件才能够登录的国外加密论坛里面，经过网友的追踪查证，发现他的 IP 在日本东京。这个网友表示，原帖的内容是以一种夹杂着英文、日文和中文的非常混乱的语言写成的，充满了吸食毒品后的那种癫狂和兴奋的状态。网友整理出其中较为关键的内容，他们还在搞什么荷里活请愿，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于朦胧根本没有被火化，他妈妈带回去的不过是一坛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工艺品。真正的他现在很安全，亦很完美，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完美。我们的北川医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塑化技术，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那种恐惧和不甘完美交织的表情永久地定格了下来，那个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艺术品。想看吗？去北京的启浩艺术馆，就在那个不对外开放的地下私人藏品室里面，你们足够幸运的话或者能够看到它，不过你们可能需要一张特殊的门票。哦，是了， Kimmy 乔任良亦在那里，你们现在是邻居了。这个帖在发出不到五分钟之后就被删除了，但这个截图已经传遍了整个外网。有网友表示，报道一下那位日本医生啦，他好像很想红。据网友爆料，同于朦胧进行剖腹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个日本人，名叫北川孝雄，而启浩艺术馆的建筑设计师亦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安藤忠雄，他是北川孝雄的哥哥。安藤忠雄在中国的设计作品主要是展馆类建筑，这类建筑属于文化文物保护政府公益类项目，一般主管机关是国家科技文化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2009年安藤忠雄因为癌症切除了五个器官并进行了换器官手术，他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方政府的领导有交集，并参与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件。网友猜测他们兄弟两个可能成为了一些换器官、献祭、人体塑化标本等生意的国外客户或者中间人。自从于朦胧事件之后，担任于朦胧经纪人那个被认为是职业打手的杜强似乎一直行踪不明。日前有网友提及杜强疑似要离开中国，有人提到如果他出国甚至是来到台湾，可能亦会面临到挑战。现在的消息还未经过核实。台湾时间17号，恩师孙德荣在台湾板桥新月会馆位于朦胧举行安宁收魂法会，吸引上百名 fans 现身悼念，线上亦有2万多人在线观看，现场气氛庄重严肃。 有现场 fans 惊讶咁发现，晴朗嘅天空竟然突然出现彩虹，包围住法会会场。之后更出现类似人面嘅云，有好清楚嘅鼻同埋嘴、眼睛，仲有眼睫毛，接住转变成巨大嘅鱼嘅形状，令众人惊呼连连。有网友表示，彩虹一般是高僧圆寂才会出现的。台湾民族专家廖大月表示，出现彩虹代表得到了最高境界，并说真相很快水落石出。现在位于朦胧联储星环已经达到475,000人，正在快速进入500,000大关。有网友表示，周边连亲共的友人都变了，声讨极端政权去联储。一个于朦胧可以颠覆大家对中共的想象，真是不可思议。近期有媒体披露，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边有一位神秘的亚洲女子，疑似通过一家叫做美格速的新加坡公司，从英伟达购买大量晶片再转运到中国，以规避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和新加坡当局已经展开联合行动调查这间公司。不过英伟达回应说，这间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没有发现转运证据。据媒体报道指出，一位名叫爱丽丝·王的女子，去年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共同出席了一场在台北的 party， 还坐在她身边。爱丽丝·王的中文名叫王洛，曾经担任美格速的董事总经理，现在已经卸任。美格速成立于2023年，原本成立于深圳的游戏以及云计算公司第七大道在新加坡成立的海外业务分公司，后来剥离出来并改名为美格速。而第七大道的股东包括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加入美格速之前，王洛曾经在上海一家基金担任执行董事，这家基金投资过第七大道，而且和多家国有企业有关联。2023年美格速在马来西亚成立子公司，迅速采购了近20亿美元的英伟达高端晶片，其中大多数是通过中国浪潮集团美国子公司购买的。而浪潮集团曾经因为向中共军方提供技术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晶片被送往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数据中心，以此为中共企业提供远程服务。如果美格速仍然是中国子公司，这个可能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美方现在正在调查。英伟达方面辩称，他们认为美格速属于新加坡企业，经过审查符合法规，他们说没有发现晶片被运转的迹象。今年2月，新加坡警方逮捕了9名嫌疑人，包括几名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他们被控对 AI 晶片服务器的去向提供了误导性陈述。还记得中共战狼网红由头四六分吗？2023年他曾经在日本大闹一间中华料理餐馆西太后，最近他到巴基斯坦旅游，结果这一次踢到铁板，直接被当地人围攻。由头四六分在近期发布最新的影片，表示自己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旅游，不过在当地他自称遇到一位男仔对他讲出对中国人带有歧视性的话，于是由头四六分追赶辱骂这个男仔，要求对他道歉，期间动作粗暴。旁边巴基斯坦大人看到状况之后，立即上前查看，先是安抚由头四六分，要他不要跟男仔计较，不过由头四六分坚持要男仔跟他道歉，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影片发酵没多久，由头四六分晒出微信截图，指国家部长令巴基斯坦驻中共大使馆官员联系博主，要求删除影片。由头四六分表示自己不会主动删除，并呼吁网友保存。有网友分析，影片断章取义，这个是剧本，给当地人一些钱演这样一出戏，发在国内视频号上面博流量。有个叫姚前多的亦好火，专门到南亚中亚去拍这种影片，这个是个外党新赛道，一般人不会去巴基斯坦，而且去了被闹，刚好有人全程跟拍。一个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不会在意一个儿童的无知，即使要沟通亦要跟对方家长直接交流。还有网友说，巴铁指的是中共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好铁，这个是典型的官方立场。 同呢個中國居民冇適配度係好正常嘅，破壞中巴關係呢個網紅危險啦。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
時間好快到啦，我係羅賓，好多謝你嘅收聽，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